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老引来的思考和体悟。我是1997年开始修大法的老弟子，这个老有双重意思，一是得法较早，二是年龄比较大，70多岁了。师父说过修炼不分年龄，然而这个老字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干什么总是稳当点，走路慢点，没有了年轻人的那种冲劲了，稍微重一点的东西就让儿子拿，一般的活都不干了，显得老气横秋了。走在街上看到那些老态龙钟或年纪比我轻很多的人，却得了脑血栓挪寸步的，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马上腰挺直了，步迈大了，下巴抬高了，邻里街坊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投以羡慕的目光。我自称我这也是在正实法，可以进家门气势一泻而光，老子又回来了。老伴与我同龄，都是75岁，得法比我晚2年，练功20多天，邪党就开始迫害了。当然了，他得看我的，我坚定修大法，他也跟着修，家中大事得我拍板，小事由他管。可惜家中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家里的活都由他干，我总是嫌他悟性太差，谈修炼体会他啥也说不出来，呱呱呱，他得听我的。看得出他很羡慕我这张嘴，我在他心中很高大。同修到我家来，由我接待，他搭不上腔，没啥可说的，我是一套一套的，几个小时下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老伴等人走后，总是夸我，真能捞。每当老伴买菜回来，背回20-30斤重的东西，上6楼，进门有点喘，我要拿那点东西，我是一溜烟上来，一点不会喘的。可像这样的琐事，他从来不麻烦我。有时我也纳闷，他修炼前可不是这样的，自私拗脾气，3天不开情的讨债脸比鞋底都长，那种不爆发的怨气能使人压抑的呼吸困难。可现在任劳任怨，对儿子媳妇和言善语，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总是加给我与儿子媳妇，碎嘴子爱唠叨也改了，总是先他后我，一天做完3件事就是活不离手。这些年我的面相 有些苍老，他却比我年轻了。年轻时帅小伙的自信让他给比下去了，沮丧之余我收回了目光，得找找自己了。我和老伴都念六年书，我的学问比他大多了，不认识的字他得问我，法理不清的得听我怎么悟的。我在他面前像一座山，是他一个强大的依靠。不知怎么，他哧溜一下跑前面去了。有时我也在想，他像一个从古代闺房跳到现代来的人一样，社会上人与人的勾心斗角他一概不懂，阴谋诡计他一窍不通，待人接物直来直去，玩人的手段一样不会，就单调的会一样，笑脸相迎。就这我有点妒忌他，这多好修啊，我费好大力气要修去的东西人家一样没有，怪不得他跑前面去了。又一想也不尽然的，以前他惹我生气的那些毛病不知不觉中没了。打是打不过我，以前那种软磨功夫着实让我吃不消，带着压抑的低吼比高分贝的喇叭还震耳，这些就像他浑身的病一样都没了。难怪人家年轻了我却老了，这修炼真严肃啊。我呢还真得好好想想了。我自认为悟性比较好，可悟道的理只在心中打一个飘就跑到嘴上去了，没入心。悟道的理没用在修炼上，别人听了受到启发，过几天自己说什么都忘了，等于什么也没悟到。别人看我好像挺精进的，我的技巧行为给自己体外布了个极其迷惑人的光环，因为我爱听别人对我的恭维，爱看别人对我尊敬的笑脸，这种免费的馈赠常常让我兴奋不已。没想到这种巧取豪夺的技巧让我老伴默默的修炼行为剐了我的脸，让我无地自容。这回我要重新做起，真正好好的向内找找了，从学法开始。以前集体学法时很专注，专注别人读法时读错的字，这种专注太专注了，光挑错字没学法，没入心。学法时总是在意自己读的段落长短，读多了好像吃亏了。读法时自己的思维好几个的，我有可能是复元神或思想业在旁边叽叽呱呱的在关注着什么，我的主意识不时的被他们扯来拽去，别人提醒我读错了心里还不舒服。有时偶尔从法中悟到点什么，心里痒痒的兴奋了，准备学完法向同修显示一番。语言的修饰与渲染极尽之能事，可是没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不正的心让同修感到不舒服。我现在明白了，要想从心修好自己，得把自己伪装的东西剥光，露出真正的我，修的是自己呀。学法修心，对，修心先从修心开始。师父多次提醒我们多学法，目的是啥？我理解，不就是使我们修炼提高的快吗？在学法的同时，主动融于法中。修炼人一切行为不符合法，起源于心。我让我的主意识负起责任来，看住我心中的一丝一念，一念出来抓住它，用法衡量一下，不符合法的想法找出根源在哪里，连根拔掉。这样坚持下去，逐渐的纯净自己。由于大量学法，真正用心学法，我感受到了我的心在变，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老年斑淡了， 面色红润了，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人喜欢的，津津乐道的，迷于其中的，我不喜欢了。争名夺利的争争斗斗，逐渐的在心中淡了。当然了，那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那得经过过关考验之后，达到标准才行的。有人突然间向我发难，语言尖刻，令我剜心透骨。我心中几套能噎他翻白眼的解恨说辞，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知道，我那强烈的自尊心，很难去的心，被师父拿掉了。我感到从我身上下去一大块黑东西，那是师父给拿掉的。师父在经文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精进要知何为忍。从表面上看，我做到了忍，却没做到不气恨不委屈，因为对方触及了那部分，也许是师父在去我该去的那颗心才安排的。有了好的开端，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也不怕了。可是呢，修炼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下次的考验是难以预料的。接下来是儿子打架赔人家20000块，去我的利益之心，几次病业大关，检验我心识心法是否坚定，对能否放下亲情的考验，急难面前能否放下生死的考验。有的关过得很好，有的就拖泥带水了。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药篓子或新生，走出来讲真相。我是2003年1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后不久的一天，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句话，天降大任于我，一句跟一句的重复着，我想抑制但抑制不住，一直持续近2个小时。当时我很吃惊，也很迷惑，这句话从哪儿来的，什么含义，一时悟不出来。随着不断学法，我才逐渐明白，现在是宇宙正法的关键时期，此时能够得法修炼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使命神圣而伟大。作为大法弟子，肩负着天赋重任，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瞬间即逝的万古机缘，抓紧救度正在盼望得救的众生。几年来，随着不断学法修炼，正念不断增强，我越来越主动地走出来，越来越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得救的世人也越来越多。我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边讲边送真相资料并三退。至今经我三退的人数大概17000-18000人左右。药篓子或新生，走出来讲真相。过去我是一个受多种疾病折磨，在痛苦中挣扎的人，学法修炼仅2个多月，所有病症全部消失，从一个病魔缠身的药篓子变成一个身心健康的新人。这神奇的巨变震撼了我，感动了我。我常常流着泪在心底里呼喊，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从此我坚定地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 修炼初期，我对法的理解还很肤浅，但通过自己身体和心性的变化，知道师父为我的付出和操劳是巨大的，是无人能做到的。滴水成恩，当涌泉相报，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大法，报答师恩。2003年5月，我开始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直到至今。起初不会讲，就跟一位老同修一起出去，看他怎么讲，后来我就试着自己去讲。酒瓶发表以后，我就重点传酒瓶和面对面劝三退，开始主要在亲朋好友中讲，范围很小，而我们要救度大量的众生，就必须接触更多的人。怎样跟陌生人接触，怎样是世人明白，这都是我面临的难题。我的愿望和急切心情，师父看到了，就给我安排了一些机会。2005年10月，我想出租房子，就到房屋中介登记房源。在介绍自己的要求时，我谈到了现在人们道德低下，担心自己的房屋家具被损坏的想法。老板很理解和认同。顺着这话题，我谈到整个社会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于官场腐败，无官不贪，官非一家的官场形象，给社会树立了一个上梁不正的黑恶标杆，使整个社会道德急速下滑，从精神上残害着善良的百姓。我告诉他，我去过泰国，泰国人都信佛，相信善恶有报，做好事上天堂，做坏事下地狱，所以没有人敢干坏事，人家连警察都没几个，却夜不闭户。这个共产党搞无神论，真的把中国人害苦了，没有信仰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干。现在中国为什么到处造假，就是因为共产党带头造谣造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打倒刘少奇，就制造了叛徒内奸公贼大冤案。对法轮功又是这样，江泽民动用整个国家机器造谣，还制造了天安门自焚的假案。这个造假都在国外备案了，江泽民为此在美国被告上了国际法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是江泽民这个政治流氓一手导演的栽赃陷害。你要看酒瓶就更清楚，共产党竟敢坏事，他能不遭报吗？谁加入他的组织都是被灭的对象，性命难保，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退党大潮。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我说那我就帮你退出来，用化名都可以，谁也不知道，不花钱买个生命保险多好啊。他说对。就这样我帮他给退了。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天大的灾难都能化险为夷。这次给陌生人劝退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和启发。在与人们的日常交往和聊天中，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尽量引入讲真相的话题。一般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热点，如官场腐败、社会道德下滑等，都是讲真相比较好的切入点。谈起来既自然又容易接受，这样我就利用出租房子这件事，一个中介一个中介去登记，用同样的方式，一个多小时下来就劝退十几个人。房源登记后，就陆续有来看房的，我又给看房的人讲真相，效果也很好，从此打开了我向陌生人讲真相的局面。2005年末，我收到一张卖房广告，生出买房的念头， 我就到多家房屋公司询问新房源，在我看房接触的人中劝退了几十人。2006年中国新年后，我家买了新房，这时开始与装修公司、建材市场、家具市场的人打交道。在与多家装修公司接触中，我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讲真相、劝三退，都很成功。房子装修完，我劝退了400多人。增强正念，主动做好三退。在一段时间里，我主要是在日常生活接触的人中讲真相，范围还很小，效果很有限。我知道自己得法晚，学法少，对法的理解不深，这是我各方面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就越来越想多学法，希望参加学法组织集体学法，多和同修交流，使自己在法上尽快提高。这个想法师父看到了，从2007年开始，师父就安排我与更多的同修接触交流。在集体学法中，老同修结合自己修炼谈对法的认识和提高过程，对法理的理解以及真修实修的体会等等，使我很受触动和启发，确实感到了比学比修的环境对我的帮助和促进。这时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加强学法，我也逐渐能够在学法中看到法理的内涵，在理性上得到升华。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在修炼的路上每天都在往前跑，往上升，法理在一层一层的展现，使我第一次有了在法理上升华的体验。我衷心感谢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帮助促进。和国内外导游、各景点导游及游客讲真相、劝三退。通过深入学法，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具有宇宙生命群体的内涵，是肩负重大使命的。有的地方重复多次走动，这样时间长了，很多人认识我，造成了心理压力很大。我就想出去旅游，既散了心，又换了一个讲真相的环境。回来后讲真相，感觉效果更好。从05年至今，几乎每年我都外出旅游一两次。由于以前晕车厉害，从不敢出远门。50多岁了，没坐过飞机。05年，我随旅游团去了港、澳、新、马、泰、韩国及国内多地区旅游，并在旅游过程中和香港、新加坡、国内各地区导游及旅游团的游客和各景点导游及游人，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在这几年的旅游中，我有一个粗浅的经验体会。在前几年，这个旅游中介和导游是一个知道真相的空白区。凡是我报名的中介机构和能接触到的导游，几乎没碰到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三退的。我还意外发现，在这些机构行业中讲真相、劝三退，比任何地方劝三退的成功率都高，并且是100%的退。我这几年劝导游及旅游报名中介三退了几十人，在旅游团及游人各景点能接触到的人，在多次旅游旅途所有接触到的众生劝三退的人数达2000余人，8次和家人，2次和同修，其余都是我一人独行。在整个旅游过程中，不暴露大法弟子的身份，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劝三退效果比较好。把我们自己对大法的感受与美好，用旁观者的身份说出来，对方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要和他们在一起几天，智慧点比较好，无论和谁讲，都不要叫本 旅游团的人看见一对一的价。在这个导游行业中，我劝三退的成功率是100%，这样也给国外景点的同修减轻了压力，他们不做负面宣传，让国外同修能救更多可贵的中国人。从去年开始，我跟同修学会了大街小巷的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送神运光盘、破网软件、真相刊物等，效果很好，安全性高。现在又有新的同修走出来和我一起讲真相，劝三退。我深知自己做的与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要进一步的学好法，修好自己，用更强的正念，更大的智慧，做好讲清真相救众生这件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事情，真正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发放神运光盘中坚定正念，修去怕心。以前我最怕发神运光盘，放楼道里不忍心，面对面又因有怕心，多种顾虑时时在干扰自己，每分到10本8本光盘自己都犯愁。如果每天都能发出4-5本，我都乐坏了。偶尔一次，我家积压了91本光盘，当时我愁不能这样积压，否则会影响救度众生的进程。我决定发出去，可是心里犯难，那么大一箱子怎么发呀？心急又害怕，可又一想，师父为我做了那么多，帮我过了3次病业假象关，给了我2次生命，还鼓励我。每天我都背师父写的经文，大法弟子的伟大，想到师父对自己的慈悲，想到师父对自己的鼓励，发自内心的哭了。写到这时，我又一次流泪了。在兑现自己的誓约的关键时刻，在完成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的时刻，就想打退堂鼓吗？只想从大法中得到，不想为大法付出，在神的眼里就是最不好的生命。我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错过机会。过去你想发时还拿不到这些光盘呢。资料点同修真的非常辛苦，为救度众生制作了大量的光盘，仅3个月时间就发放了600本。这过程中我有如下一些体会。一，必须坚定正念，信师信法绝不能打折扣。首先必须坚定正念，金刚不动，时时都感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自己，心里有底，胆子也大了，怕心也少了。每次出发前，我都坚持给师父敬香，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加持弟子的智慧，清除弟子在做3件事时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的干扰，让邪恶的监控失效。8月25号那天是星期天，一些宾馆外停放好多车，很多宾客聚集交流，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就上前发放，比较顺利。有一位40来岁的男子也要了一份，我正在讲真相，那个男子从背后拍我一下说，你该干啥干啥去吧，我不把你带走就是最大照顾你了。我当时一点没害怕，心想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没争辩，只说了一句，你不迫害好人，你也是大好人，谢谢你。边说边往前走，还继续发我的光盘。不到3分钟，师父又把有缘人领到我跟前， 一共七人从人行道走过来。我介绍完后，每人争着要一份，还有一人没拿到，感到非常惋惜。是师父给化开了险情。9月4号，我给一年轻人讲真相发光盘，刚递过去，还没来得及装袋，一台警车慢慢从身后开过去，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是师父又一次帮我化险为夷。这次我真的有点后怕，回去后给师父磕了9个头，感谢师父的保护。二，我认为真相光盘不能与其他真相资料等同对待。神运是师父亲自指导的一个救人项目，救人率极高，世界第一秀的演出震撼全球。这样的光盘发放，我觉得最好是面对面，也是敬师敬法的一种体现。再者，也可以直接了解到被救度者的心结，好对症下药，也可以减少大法资源浪费。在发放中，我遇到一位中年人领着一个6-7岁男孩，小孩说，这个我家那儿有，楼道里就有，挺多的，和你这个一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这么神圣的东西怎么能这么发呢？怎么能到处乱放呢？三，一定要有大法弟子的使命感。师父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承受延长时间，就是救人人数还不够，有些大法弟子还没有成熟，拖延了正法时间。现在我们救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要有救人的紧迫感。时间真是不多了，我们要同旧势力抢人，同时间抢人，多救一个是一个，这也是我大量发放真相光盘的出发点。四，怕心是影响发神运的最大障碍。回顾自己发放神运的过程，其中最大的一点还是自己克服了怕心和各种顾虑心。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第一次突破是5月13号那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又是师父的生日。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才能对得起师父对自己的慈悲苦度。这一天，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师父法相挂出来。每天第一件事是给师父法相敬香，然后才开始练功。到现在，只要我在家，一天也没有例外过。现在已经形成自然了。第二件事是面对积压的光盘，我一定要把它发放出去，绝不耽误救人。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弟子今天要打开局面，多发点神运光盘，让师父欣慰，请师父加持弟子。刚走到街上，看到对面走来5个陌生人，我心一横，心想不要怕，走过去心想，我是在给你东西，你不要也不要对我怎样，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我壮了壮胆，走上前去礼貌地打了招呼问好。有4个人要了，只有一个人没接，表现一种对我的防范的状态。一次发出4盘，我还是第一次。局面打开以后，我变得胆子越来越大了。人多的地方，饭店、办公室、超市、商店，门口的早餐点，哪儿都去。那天我出去2次，3个多小时发出48本，以后越发越顺，有时超过自己的想象。五，几点具体做法。给师父敬完香后，出发前要修一修蝙蝠，不必穿多好，换上一件得体的衣服，就可以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盘。给人第一印象也很关键，一定要体现出大法弟子那超人风度。有一次碰见2个有缘人，其中有一个人说，一看你就不像一般人。有2次他们看我不像坏人，才不加怀疑的要了2张光盘。第二，一定要慈悲面对和有一段使人信任的开场白，注意不能触动世人的负面因素和敏感神经。我的想法是必须想方设法先让世人拿到光盘回家去看，神运发出的能量是可以使世人改变多种不正的观念，达到救人目的。通常我是这样做的， 看到来人后，我主动迎上去，乐呵呵地说：“您好，打扰一下，我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我免费送给你们一人一本文艺演出光盘，这是海外艺术家演出的一场精彩晚会，表现形式是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舞、中国民间舞，还有独唱、独奏，非常精彩，被誉为世界第一秀。海外要看一台这个演出要值500美元，海外一个老板曾给200多人一人买一张票，不好的能花这么大血本吗？看了吧，这是难得的机遇，我们是免费的，能看到真是太幸运了。一般情况下世人都会接受，每个人都会要一份。有一个老太太要5本送给前面广场上跳舞的人看，有一个老头要5本说给麻将厅的人一人一本，还有很多人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一般都没正面回答，说你看一看就知道了，你看那个舞跳的那齐劲儿，几十人穿的一样，跳得非常齐，你看那天幕，那舞台背景服装色彩搭配亮丽和谐，每一幕都是一幅漂亮的画面，太美了，看到后令人振奋，我们中国人跳舞跳得太好了。我这么说过后，有80%的人就不再问了，给了一本光碟，还给了袋子，更高兴了，嘴里说还给了袋儿。有的还是问，我就正面告诉他，里面有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内容，你看那些歌唱家、独奏家，他们都是大法弟子，你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你就知道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了。为什么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你知道吗？不好能有这么多人学吗？中国香港、澳门都公开学，唯有中国大陆不让学，这正常吗？你拿一本看看吧，谁看谁受益，早看早受益。经过我这么一说，有人拿了一本，还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法轮功平反势在必行。第三，发放时要注意，人心一出用法对照，不符合法要立即归正。在发放过程中，什么人都会遇到，有的人看都不看你一眼，气哼哼的就转过去了，有的人走过去了还翻眼皮儿，嘴里还叨叨着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还有的对我说他就信天主，其他什么也不信，还有的说要是基督教的我就要了，别的我就不要，还有的是刚一回头就跑的。在一个办公室，我刚一说要掏光盘，有一个小伙子就说滚，我没有动心，我只说了一句谢谢，因为你帮我提高了心性，帮我创造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我真的谢谢你。这是遇到不友好的世人不动心，遇到赞扬的也不动心。有一个老人给我握手说要注意安全，还有一次对面过来两个人，一个先拿了光盘，另一个说我知道是什么，给你个面子，我也拿一本吧。遇到的一切都是对自己的考验，遇到的难是过关，遇到的表扬是考验。再有一个就是救人过程中不能以貌取人，在市场卖旧手机、旧电池的一个人，刚一见面时，他说了一些对师傅不敬的话。我当时没有和他正面多说，因为在场的人很多，我心里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不好的邪恶因素，决定找机会再给他讲真相。他是收手机的，我把家里不用的诺基亚手机还有电池免费给了他，并给他讲了真相后，他彻底转变了。他说人都像法轮功那样做人，警察都不用了，最后我给他退了团队，又有一个生命得救了。还有一次在大市场，我在前边走，后边过来一个15岁左右的孩子，看上去精神有点不正常，歪着脖子跑到我面前说你给我一个佛碟呗。当时我一愣，你怎么认识我呢？和我的安全又联系起来，转念一想不对，这是怕心，于是把最后一个光盘给了他，他乐呵呵的就走了。在做发放光盘的项目中积累了一点经验和做法，自己也产生了欢喜心， 有时还有完成任务、追求数量的心，证实自己的心。每次出去发光盘，我都在师父法相前表示要正念，不要人心，请师父放心。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清除负面思维。看了明慧网2015年2月12日的同修交流文章，清除负面思维对我的启发很大。负面思维有很多种，除同修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些，我从小也有一种很负面的思维，形成的原因和家庭环境、生长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这里的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自卑、自我否定、对自己没有信心。这种旧势力强加的负面思维模式，在修炼后也严重地障碍了自己。在别人看来很小的问题，我却看得很严重，好像是在严格要求自己，但回过头来看，其实是为私为我的。其实在这种对自我的严苛，有怕自己不同层次的利益受损失的心，从更深层来看，是对师对法的不正信。这种负面思维在多年前给自己曾经造成过巨大的磨难，在磨难中，这些负面思维又给我在思想反映出消沉、颓废、绝望、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极度失败感等很多消极的想法和状态。我回忆，当时感到不好的物质像大山一样压在自己身上，根本无法挣脱，无力解脱，人经常神志不清醒，这时候基本学不进法。我记得在负面思维的操控中，我即使学法，看到的好像全是自己做得不好、背离了法的一面，觉得自己无药可救，觉得自己已经完蛋了。身边的同修都觉得难以理解。同修说，他在学法时，看到的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我现在明白，那是因为同修没有负面思维。可见，负面思维对修炼者意志的摧毁和打击是多么严重。旧势力可以如意地利用各种负面思维给我们演化假象，障碍住修炼人的理智，障碍我们看到法的真正内涵。后来在磨难中，在自感绝望中，是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方式给我鼓励，慢慢地自己才知道自己没有完蛋。在从跌倒后挣扎着爬起来的一次次柳暗花明中，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师父要求我们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其中的一层内涵。后来在各种生活工作环境中，在修炼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打击，自己的意志才慢慢坚强起来。后来慢慢地体会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宽容，明白了法是圆融的，明白了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紧迫责任，才不再把自己一时的错误和不足看得过重，不再钻牛角尖，那些负面思维也越来越被消除。但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走了太多的弯路。再后来，某天早上，在那些自卑、颓废、绝望、消沉等负面思想状态又出现时，我突然清楚地明白了，这些思维状态不是自己的，是旧势力的一种精神上的严重迫害。我不再消极地去承受和承认这种强加的磨难。我立即立掌发正念，清除这些负面思维的表现本身，比如绝望、颓废、自卑等等，以及这些表现后面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瞬间，各种不好的状态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的修炼经历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后来发正念中，有意识地主动清除所有反映在我这儿的，包括从小长期形成的负面思维的表现本身，以及这些表现后面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现在我发现，那些多年困扰我的负面思维基本上很少了，即使偶尔冒出来一点，只要有针对性的发正念清除它们，很快就解决了。其实不要说修炼人，那些负面思维就是对常人做好任何正事都是不利的。我是做销售工作的，我知道在销售工作中，很多时候销售人员工作失败并不是困难本身有多难以逾越，而是自身反映出来的种种负面思维障碍了自己，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知道很多大公司都有针对如何去掉负面思维的培训，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培训，有一定启发，但只是短时间有效。我发现普通人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长期固有的秉性和性格，
常人的理无法从本质上去掉那些东西，而我们修炼人能在大法修炼中根本上改变自己。这么多年中，我明白了一点，做得再不好也要学法。正是我不断地坚持学法，才使我很快地走过了一个个看似几乎过不去的磨难。法能加强我们的主意识，帮助我们去掉一切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不好的观念和执着。另外，我们还有师父赐予的佛法神通，在这正法的最后最后，那些负面思维等等各种不好的邪恶败物，不容我们再慢慢地去被动地承受了。其实那些东西都很弱了，只要认识到分清他们，主动发正念清除，去的就很快。有这些状态的同修不妨去试一试吧，很管用。谈到这里，我还想交流一下我的一个认识，我们不能跑到另一个极端上，一说不能有负面思维，就把正常的注意安全说成是负面思维了。真有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有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真相电话长期放在家打，使用暴露或公开号码的手机和同修对打，电话上什么都说，商量重要的事情也不取电池，不拔座机线。别的同修提醒注意安全时，这样的同修就说，你别给我加负面思维。我想注意安全不是负面思维，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也要求我们要注意安全，我们得把理智理性为整体负责，为别人着想的注意安全与负面思维区分开，前者是无私的，基点是为他的，而负面思维基点是为私的。说直白点，我们心里应该没有负面思维，是坦坦然然为别人服务的，但行为是能约束自己和注意安全的。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一段时间我工作比较忙，同修不像平时那样能随时见到我，有时见到我就说你真忙，我嘴里也应和着说是有点忙。后来那几天就真的很忙，白天基本没时间学法，一天下来脑子很乱，心不稳，学法发困，发正念也静不下心来，讲真相效果也不好，形成了恶性循环。我想这种状态不对。同修说，我忙，我也承认自己忙，这就是自己想要这种忙的状态，是自己求来的。自己想干好工作，这没错。深挖自己的内心，我发现在思想深处有一颗干好工作，让领导和同事们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从而认为大法好的心，是一颗显示心和强为的心。他隐藏得很深，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在工作上尽力而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事真是有需要帮忙的，尽量帮助。再见到同修问我工作时，我说我不忙，正常上班。这种状态很快就过去了，工作修炼恢复了正常。选自文章《在工作中修炼心性，讲真相》。刚开始做资料时，我对技术同修非常依赖，打印机一出故障就盼着技术同修快来，经常想师父快让技术同修来吧。虽然论坛上有很多同修编制的打印机维修教程，可我一点也不看，觉得自己没文化，看不懂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一次我的一台打印机坏了，可技术同修一直没来，不久另一台打印机又坏了，什么也打印不了，我急得团团转。妻子看着我着急的样子对我说，你就不会自己学着修吗？谁不是学的？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说也比女的强，不要总依赖技术同修，人家也很忙。这点醒了我，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强的求安逸心、懒惰心、私心，不为别人着想。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至北欧法会全体学员讲法中说，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于是我静下心，打开电脑，开始研究打印机的维修技术。我首先看教程索引，查找我的打印机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应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然后我照着教程上的步骤开始拆打印机，查找原因，尝试解决，然后开始测试。经过多次尝试，在师傅的呵护下，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排除了故障。两台打印机都修好了，他们都欢快地工作起来。后来我又添置了两台不同型号的打印机，工作效率更高了。我一有空闲就钻研各种打印机的维修技术，师傅给我开支开会，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打印机一出故障，凭经验我就知道可能是哪方面原因造成的，然后一点点排除，直至最后修好。这样我也成了我们地区的技术同修了，经常帮同修解决打印机的故障问题。当我解决了同修的燃眉之急后，通常会得到同修的夸奖，但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要起欢喜心，因为修载自己，功载师傅。转法轮，我知道我的一切本事都是师傅给的。选自文章《我成为一名技术同修》。2011年夏，小资辈们和我们聚餐，大家祝贺我母亲同修103岁，五世同堂。他老人家乐得忘乎所以，说自己福寿贵三全，不说第一也算得乾坤第二人。我和老伴同修立马觉得这问题严重，一点不在法上，当时就跟他说了，我也向师尊默认了错。在回家道上果然出了事，母亲坐的轮椅斜卡了，一下子把他抛到地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我和老伴都知道是他席上犯了大错，被邪恶钻了空子，要他的命，同时也是考验我们。我们连声说没事没事，姥姥今天说错话了，请师父保佑，请师父保佑，把他抱起来推车走。当时母亲感觉一只腿和脚很疼，回家后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请师尊保护，临睡前好多了，腿已不疼了，几天后就只有大脚趾轻微疼了，不到20天全好了。是师尊的保护，使母亲身上发生了特大的奇迹。选自文章《师恩谢不尽》。我想很多德法版的新学员和我一样，有过我算哪一批学员，正法结束后我能和师父回家吗这样的疑问。自从看新经文以来，我也一直在想我能不能回去啊，我要让多少人三退才能回去啊，如果正法结束了，别人都圆满飞升了，就我留下了，那多没面子啊。那时做三件事有一个原因，就是怕被落下。有时不知怎么做的时候，我会想，我得法这么晚，我是第二批弟子吧，讲真相那么难，就别做了吧，就算做了也不一定能回去啊，还是安心等法证人间时再好好修吧。后来看到师父的一段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的法，其他你都别想，我这个师父绝对会给你最好的，新宇宙也好，未来的一切也好，给谁开创的，不是给众生吗？是不是啊？那个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特别是将来会让他更好，都是这个心。我想师父把我看作自己的孩子，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那我即使是第二批弟子，对我来说也是我这个生命所能拥有的最好结果，那我又何必去在意自己属于哪一批弟子呢？但反观自己，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告诉了我做人的道理，可是我又为师父做了什么？在大法被迫害，师父被污蔑的情况下，我想的只是我自己，我想的只是怎样才能从大法中索取更多，从不去想我应该站出来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那时我不禁自问，即使师父未来不给我任何荣耀，但光凭师父告诉我做人的道理，让我不再因尘世中的名利情而痛苦这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让我站出来告诉世人一句法轮大法好吗？这时我才发现我连一个基本的人都没做到。现在当我想到自己是否能圆满时，我都会反问自己，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必须失去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后过完我的一生，我是否还有什么人或物不能放下？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不是每一念都能在法上？是不是将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做好三件事上？我想哪天我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正面答复时，那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吧。选自文章《年轻新学员找到了回家的路》。自我修大法17年来，不修炼的丈夫基本上没闹过病，当然也就不用吃药。而且丈夫对我做三件事非常支持，平时尽量把家务活都干了，好给我腾出时间做大法的事。可是今年春天，丈夫稍一累点就腰疼，找医生一看，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医生给拿了药，并嘱咐不能累着。丈夫连重一点的盆也端不了了，还有年迈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照顾。这样下去，我怎么做好三件事？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留给众弟子的，可我就要围着常人和家庭转了，这怎么能行？我感到这绝对是我不对劲儿了。我豁然惊醒，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也想让丈夫修炼。因丈夫是99年720以前得了法的，刚刚开始修，迫害开始了，他就放弃了。我深知大法的珍贵，不愿让他错过这个机缘，就多次劝他修炼。丈夫只说，你别管我了，你好好修吧。就在丈夫腰疼之前，我动了一念，他身体有毛病了，他就会修炼。可是他出现感冒的症状了，而且老是好不了。我让他跟我一起练功，他已经不会做动作了。我教他，就练了一早上就不练了，随后出现了腰疼。他不但没走入修炼，还对我造成极大干扰，是我对丈夫的情，而且是用恶的手段妄想逼他修炼。多么危险的一念啊，自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我立刻否定那个控制我干坏事的恶念，坚决清除他，不承认眼前的一切。我想我的家庭环境都得围着大法转。随即丈夫什么事也没有了，像变了个人，好像腰椎间盘突出没发生在他身上，又恢复了以前那样一个健康的身体。他说，你看我现在一点事儿也没了。他哪里知道，是我被情带动，被恶念所左右，差一点毁了他，也毁了我。选自文章《转变观念，实修自己》。最近发现有些大法弟子对经文的放置很随意，看书随手放，师父的经文和常人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最近还发现一个笔记本里面是一名老大法弟子刚刚学法时的手抄本《论语》和一些经文，不是全部抄，有很多的省略号，这是常人做笔记的做法，还有在经文底下画重点号。虽然是九几年初期学法时写的，可大法是严肃的。还有把转法轮裁开，每讲一小本，一共九本，前面是单篇的论语，没有师父法相。这种行为只是为了抄书方便为借口，建议同修都重新整理一下经文，看看自己是不是以前有类似的行为。如果以前不知道或没有重视，那么大家都互相提醒一下，建议师父的经文单独放。明慧周刊及明慧的文章不要和经文放一起，其他抄法后的笔记也要适当处理。选自文章《关于整理经文的一点建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